弟兄姊妹平安。高兴再一次机会来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上帝的话。我们人生的每一个事件都有中场跟落幕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去看一场很精彩的球赛那么总有打完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去听一场这个非常美妙非常这个动人心弦的这个音乐会，也有曲终人散的时候。十二个门徒他们跟随了耶稣这个有大概三年的时间那么这三年的中间高潮起伏那么心灵震撼的事情有很多那么到了当这些都慢慢的过去，到了有一天的晚上，在克西马尼园之后，耶稣被逮捕。那么耶稣被逮捕以后，耶稣就被审判，耶稣被判罪，耶稣判罪以后就被钉了十字架。这好像很轰轰烈烈的一场跟随耶稣的这个过程呢，好像都画上了句点。那么对于门徒来讲，这一切都好像这个一场梦一样都要过去。所留给门徒的是失望，是沮丧，是惧怕。在这样子的情绪的之下，他们聚在了一起。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的背景他说那一天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那么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门徒是活在一个相当恐惧的情况之下，因为他们的盼望已经失去，他们所跟随的那个要拯救以色列人的这个弥赛亚已经被钉死了，他们罗马政权已经把他们的希望完全的粉碎，而他们惧怕这个犹太人会对他们产生这个继续的报复，继续的迫害，所以他们这里就说到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些门徒他们的内心里的冲突与挣扎，他们的恐惧与他们的不安，圣经就用怕这个字来形容，他们怕犹太人，他们不知道前途该怎么办，他们躲在一起聚在一起。我相信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相当的无奈，相当的无助，也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就在这一个时候，圣经上记载，当他们惧怕犹太人门都关的时候，耶稣来站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就在这一个时候，复活的以后的耶稣，他已经不再受到任何的外界的控制，他不再受到我们这个房子的这个四面的墙、这个门锁紧的门，这个门都关了，这个门已经不再能够限制了耶稣。耶稣就直接的进到了他们中间，耶稣来就站在他们的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这是这一节经文所告诉我们。然后还有耶稣就把他们的耶稣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他们才发现这一个不需要经过他们开门就能够站在他们中间的这一位人士，就是他们三年来他们所跟随的这个耶稣，也就是这个他们看到被钉在十字架，被罗马兵丁钉在十字架上而头低下去丧失了气息死去的耶稣。而这一个已经死去的耶稣今天竟然活生生的站在他们的面前，告诉他们说：“我就是你们所跟随的三年的耶稣。”这一个是复活的耶稣，是一个真正的耶稣。原来他们才发现他们跟随耶稣的这三年并不是到了一个结尾，并不是到了一个中场的时候，反而这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一个让他们对耶稣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他们过去所认识的耶稣竟然今天他们能够对耶稣有一个新的认识，原来耶稣是一个不能被死所拘禁、 不能被 坟墓所控制，而耶稣是一个复活的主，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在门徒的人生的经验里从来没有这种事情。世界上哪里有一个人是能够像耶稣这样从死里复活，而又能够显现给他的门徒看的一个人呢？从此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门徒看见了主就喜乐了，门徒就因此得到了喜乐，当然就代表他们得到了力量，他们得到了勇气，他们也有了新的使命，就是耶稣对他们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这是耶稣在复活的那一个主日的那一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那么24节我们再看看约翰福音第20章的24节，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迪突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所以那一天晚上门徒在聚集的时候，多马这个不知道去哪里哈。那么圣经没有特别的记载，但是圣经记载了那一天晚上，当耶稣对他们显现，复活的耶稣对这个门徒们显现的时候，那么去掉多马，去掉犹大，大概可能还有10个哈，大概还有10个门徒在那边。那么多马不在，这个称为迪突马的多马呢，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这那么25节，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那么多马是一个非常有科学头脑的人，他在他的心目中说，如果我没有确定的实验的证据的时候，我总不信。耶稣他的朋友他的跟他一起做门徒3年的这些人告诉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不再是死了。但是多马说，我不能相信，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我不能接受你们的说法，那么我总不信。这个在希腊文这个字，它所使用的是一个双重否定哈，就是一个否定的否定，就是说我绝对不能相信，你无论怎么说，我总不相信。多马也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多马是一个耶稣的门徒，多马跟像其他的门徒一样，多马也跟随了耶稣将近有3年的时间，他多少对耶稣有一些的这个了解跟认识哈。那么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多马在旁边，耶稣让5个饼2条鱼给5000人吃饱，那个时候多马还帮耶稣去做什么事情？12个门徒做什么事情？耶稣5饼2鱼的时候，12个门徒做什么？他帮他分饼，来，12个门徒是帮耶稣分饼。所以他们知道耶稣是一个很奇特的人，耶稣是曾经就用5个饼2条鱼让5000人吃饱，他们都是活生生的见证人，他们见证耶稣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人物，他是一个有大能力的人。他们当在海上风让他们的船摇动的时候，耶稣平静了风和海，他们看见，多马看见了耶稣医治那瞎眼的的眼睛得以打开。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所以他才跟随耶稣。耶稣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也许像这个旧约时代的这个像以利亚这样子大的先知，像以利沙这样大的先知，因为以利亚跟以利沙都行了不少的神迹，很类似耶稣所做的一些事情。那么也许在他们的心目中，耶稣是一个就像摩西那样子的人物，因为摩西在申命记18章15节说到，说耶和华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在多马的心目中，也许耶稣就是那一位摩西所预言那个将来要来好像摩西一样的那位先知，因为耶稣讲道的时候带有了权柄，他传讲上帝的话好像摩西在传讲上帝的话一样。耶稣在这个巴弗山上讲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很像摩西在西乃山上传讲这个上帝的命令，把神的律法传给上帝的子民。所以在 多马的心目中，耶稣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人物，他期盼的耶稣是好像摩西一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的这个捆绑跟统治。那么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当摩西的时代，当时的犹太人是在埃及的这个政权的下做奴隶，他们在那里为被埃及人所奴役所受苦。当耶稣的时代，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他们是在罗马的政权之下，他们受罗马政权的控制。对于这个多马来讲，这个犹太人的多马来讲，他心中期盼的这个耶稣也能够像摩西一样，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能够挣开罗马人的统治，让他们成为一个自由的民族，自由的国家。这样子的话，这是他们对耶稣的一个期盼。多马跟随耶稣，他多多少少对耶稣带了很大的一个期盼。他跟随耶稣一定是有目的的，一定是有期盼的。就好像我们在念这个博士的时候哈，你要找指导教授，你要找哪一样的指导教授呢？你当然是希望找一个这个越有名望越有前途的，最好是世界级的哈，最好是这个已经放到诺贝尔奖的这个 list 上的那个教授，因为你跟着他将来才会什么，才会有前途嘛。你跟着他，你将来就有希望做出很好的研究。那么虽然现在苦一点，但是没有关系，但是终有一天会有出头天的哈。这个就是多马跟随耶稣，他当然有的期盼，他当然有一个盼望，他看到耶稣能够做这么多奇妙的事情，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先知，那么他当然盼望耶稣能够带领他们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成为为他们的民族，为他们的人民带来了明日的希望。这是多马跟随耶稣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期盼，这是多马所认识的耶稣，这是多马对耶稣所有的一个盼望。那当然这是多马对耶稣认识的一面，可是在圣经里也记载了多马在与耶稣三年的这个interact 这个相处跟这个互动的中间的时候，他也发现有一些事情他不太了解耶稣的哈。那么一方面他对耶稣有一些的认识，一方面他对耶稣又好像有一些的不认识，因为他发现耶稣有时候讲话，耶稣所做的事情跟他的期盼是并不完全一样的哈。那么耶稣说的一些事情他并不是很了解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就在约翰福音第14章，我们往前翻一点点，约翰福音第14章第一到第六节。这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跟门徒所说的话。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说，我要去一个地方，我去一个地方以后呢，我就要为你们预备预备地方，那么等我预备好了地方以后呢，我要再接你们到我那里去，然后呢你们就跟我在一起，然后我在那里呢你们也就在那里。那么你们知道那一条路我往哪里去呢，你们知道那一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就这个听不懂耶稣在讲什么，所以多马倒是一个很诚实的寻求者。14章第5节，多马就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那么多马在这里讲说，你说你要去的地方，我事实上 你并没有讲得很清楚哈，我们也不知道你是要到大马色去呢，你是要到埃及去呢，你是要到罗马去呢，这是都是当时的他们的不同的地理的城市。那么你只说你要去一个地方，然后你要来再接我们那里去。那么但是我怎么知道那一条路呢？耶稣说，你们我所去的地方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就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当然你要先告诉我们，让我很清楚的知道你是要到大马色去呢，你是要到往这个埃及去呢，你是要往罗马去呢，那这样我才知道哪一条路啊。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如果要往纽约去的话，就要什么，就要走这个 Turnpike North、right? 我们如果要往 DC 去呢，就是这个 Turnpike South、right? 你要知道你去的地方，你才知道那一条路。多马说，我怎么知道，我都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怎么知道那一条路呢？多马对耶稣的认识是一个很直接的这个世界的这个角度来认识，所以对耶稣讲的这些话他并不是很明白。当然第六节耶稣就回答他说，我所讲的并不是这个世界上我要到哪里去，不是到一个城市，也不是到其他的区域或者国家。耶稣说，我所说的去哪里是到天父那里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是地上的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的那一种罗马所建的这个公路。我所说的乃是我们如何能够，人如何能够到天父那里去。这是一条属灵的道路，这不是一条世界上罗马政权罗马政府所建的一条公路。那么耶稣说，我就是那一条道路，而我就是要带你们去的地方是天父。这一条道路耶稣讲了，但是天父多马并不一见得了解。因为下面一个问题不是多马问的，但是是一个门徒问的，另外一个门徒腓力就问的，他还是不太理解这个问题。很显然的，在我们人类的这个认知的里面，我们对属灵的事物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理解。对多马来讲，耶稣讲的一些东西是并不是在当时多马的这个理性的头脑的里面所能够完全理解的。多马跟随耶稣，他有一些期盼，他有一些理解，他所认识的耶稣有的时候跟耶稣所说的话并不一定能够配合得上。那么耶稣所说的一些话他并不是很明白，当然有的时候他也并不是很同意，甚至他是非常的困惑。那么另外一个事情多马不能够完全理解的，就是耶稣这个他所跟随的这个领袖啊，他在他谈话之间，就是在他与门徒这个对话的中间，他常常讲一些事情。事实上圣经记载他讲了大概有四次哈，就耶稣有四次提到他要死，然后他要从死里复活。对于多马来讲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是不是很容易接受的哈。那么今天如果我们要跟随一个这个无论你是念这个念博士，你跟随你的导师，然后选你的指导教授，或者你要跟随一个政治人物哈的话，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除了是他是很有才能，他很有这个potential 的他在这个很有可能做很大的事情这个成就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你所跟随的人身体要什么健康嘛。如果你跟的人他这个虽然是这个学问非常的好，但是身体非常不好，这个半年之内大概就要到医院里去躺着了。那么你才念博士才念的这个半年，你还没拿到他就已经进了医院，那么这个就是无论他是诺贝尔奖得主也没有用，因为他的身体不好。所以今天在这个奥巴马跟这个 McCain 竞选的时候呢，就有人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了，他们就很担心了。这个第一，有些人是担心这个 McCain 选不上，有的些人是很担心 McCain 选上，因为 McCain 选上以后，他身体他已经这个年事比较高了哈。那么选上了以后，很可能很快就这个万一不是不是能够做完呢？这个还不一定。所以对于这个跟随一个政治人物来讲，特别是像这个耶稣的门徒哈，像多马这些人，他们跟随耶稣，他们当然是希望耶稣能够什么活长一点呢、啊？因为你如果要革命，你如果要有一番作为的话，那么很短的时间是不可能做成的，所以希望活长一点。 那么耶稣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大概30岁啊，所以到他们这个时候呢，耶稣大概也只有33岁，33岁还算是这个年轻力壮啊，所以这个基本上他们认为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耶稣的身体的状况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跟着他这个一定有前途的。可是耶稣常常讲话不太吉利啊，他这个常常讲呢，这个他在这个马太福音16章开始哈，就是变化山之前，在从这个该撒利亚的腓立比哈，这个耶稣就开始讲，陆陆续续的讲了4次，他要发生的事情，他到耶路撒冷去所要发生的事情，好像在马太福音16章第21节，他说从此。这是彼得认耶稣为基督之后，永生神的儿子之后，21节，从此，这是马太福音一个很重要的分段哈。他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从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之后，他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对门徒提到这件事情，他告诉门徒说。我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那么到了下一章，马太福音下一章17章的第22节开始哈，那么耶稣又继续的讲到这件事情，第22节，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什么？门徒就大大的喜乐，不是，门徒就什么？大大的忧愁。跟随一个政治人物，结果这个好景不长哈。这个耶稣呢，这个很快的，照耶稣跟他们讲话的这种态度来讲的话哈，这情形来讲，他们大概推测出这不会太远哈。那么耶稣说，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什么？杀害他，你跟随一个政治人物，而这个人政治人物呢，很快的就非常的短命，很快的就要被杀了。那么第三次他要复活，这个东西 who knows？ 被杀大概是比较可以肯定的，复活呢，很多人都说他死后可以复活哈。这个其实今天我们知道有一些的这个。所谓这个 cult 的 leader 哈，他们也都是跟他的会众讲哈，他说你们不要难过啊，我死后会复活，但是到最后都没有。所以对于这耶稣的门徒来讲啊，他们比较会听到前面那一句哈，他说在他们要杀害他，那这个东西他们听进去了。那么第三次他要复活呢，这个东西大概从耳朵里就被过滤掉了哈，所以他们就什么大大的忧愁，大大的忧愁。那么事实上马太福音第20章第17到19节耶稣又讲了一次哈，那么他要上耶路撒冷去，马太福音第20章17到19节，那么他们上耶路撒冷之后，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说，看到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到了马太福音第26章的时候，耶稣又讲了一次哈。那么这已经是到了受难周的时候，耶稣就再跟他们讲说，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多马啊，听到耶稣讲他要被钉十字架已经好几次哈。对于多马来讲，虽然耶稣讲完说他要被钉，第三日他要被杀，然后他要被杀，然后说他第三日要复活，可是从多马的这个过滤性的耳朵来讲啊，他听到的是第一句，他第二句呢，对他来讲是不太容易接受的，也是不太容易明白的。有谁可以明白死里复活呢？事实上，到今天你跟我们都没有办法太清楚什么叫死里复活。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死里复活，我们从在我们的亲戚朋友里从来没有，我们在我们的周遭的人中间从来没有，甚至报纸上我们也从来没有看过。对于一个多马这些门徒来讲，他们从来没有经验过死里复活，这是何等不容易接受的一个观念。他们在他们的想法里面怎么可能死里复活呢？他们可以 了解有一些伟大的先知做很多奇妙的事情，因为他们看过，他们知道他们的先祖先的里面有摩西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以利亚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以利沙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他们看过许许多多的以色列人，他们的民族英雄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么事实上他们在他们的理解的里面，先知是什么？也是什么？会死的。那么耶稣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但是先知也是会死的。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看一下他们那时候的对话的里面，我们就看到了耶稣在与犹太人对话。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五十一节，耶稣对这些犹太人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什么？永远不见死。五十二节，犹太人就用 common sense 来回答了。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什么？鬼附着的。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怎么死了？还有呢？众先知也什么？也死了。你还说什么？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什么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什么人？这是一般人的理解，其实这也是很正常自然的理解。你把自己当作什么人呢？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呢也死了，摩西呢也死了。当然圣经上有一个人他并不是死里复活，可是他没有死，那是谁？以利亚。以利亚是活着被提，可是他并不是死里复活，从来没有一个人是死里复活的。那当然你可以说耶稣让拉撒路复活，可是他们都知道拉撒路还会什么？还会再死。这不是这里所他们所理解的死里复活。耶稣所说的死里复活不是指那种暂时性的，耶稣指的死里复活是永恒性的。对于犹太人来讲，你把对耶稣说，你把你自己当成什么人？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吗？多马也不是一个例外。对多马来讲，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怎么也死了，耶稣呢死了，耶稣也死了。所以耶稣对他的同伴说，当这些门徒对多马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他说我是否定再加强的否定，我总不信，这是我怎么样都不能相信的一件事情。那么第27节，耶稣后来我们等一下会讲，耶稣说不要疑惑，什么？总要信。一个是什么？总不信。一个是啊，总要信。耶稣说信不是按照你的头脑，你的理解，你自己所认为事情在自然界应该如何发生的，你要相信上帝的话。耶稣说，我告诉你们，我第三日要复活，不是根据你自己的想法。信心不是很容易的，因为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想法的上面，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启示、上帝的话语的上面。耶稣告诉他们说，我第三日要复活，犹太人不能相信这一件事情，犹太人不能明白这件事情，多马不能相信这件事情，多马不能明白这件事情，多马说我总不信。如果要多马相信，如果耶稣跟多马说，当然是指耶稣还在跟多马在他还在世上的时候，多马耶稣跟多马说，有一天我会带领你们攻进罗马城，多马会相信的，因为这个东西还比较什么容易相信。虽然耶稣当时没有军队没有力量，但是如果这个耶稣跟他的门徒这个做政策性的演说，说这个再两年我就带领你们攻进罗马城，打败罗马的政权，这还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多马的盼望，多马的理解可以接受的。但是当耶稣说我三日以后要复活，对多马来讲是他们就大大的忧愁，多马的结果是我总不信。 多玛其实是却就是你跟我的写照。我们总是相信我们头脑里认为可能的事情，我们总是相信我们比较喜欢想相信的事情，我们愿意想相信的事情。对于那个超过我们所期盼、超过我们所喜欢、超过我们所认为能够接受的事情呢，我们就我总不信。但是信心的差别，或者说信心的可贵，就是信心不是根据我们的想法，信心不是根据我的理解，圣经信心不是根据我认为事情应该怎么样来做根基的，信心是根据上帝的话。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什么？基督的话而来。我们信心的根基是从上帝的话，那么上帝话才是我们信心的根基。那么信心不是根据你我的想法，也不是根据你我的期盼。所以多玛在这里，他根据他自己的认知，根据他的理解，他就对他的同伴说，除非我有确实的证据，探入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好，我们看第26节。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玛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很一样啊，他们门都关了。耶稣又像这个上个礼拜天一样啊，耶稣来又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玛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玛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多玛的显现是多玛的转变的开始哈。那么耶稣向多玛的显现就改变了多玛他原来对耶稣所有的原来的认识，他在这里他就惊艳到，他就体认到耶稣确实跟以往所有的先知都什么不一样。因为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可是今天他不能够这个否认的一个事实，站在他前面的就是他跟随了三年半的，就是他所知道被钉在十字架上，手上有钉痕，肋旁有枪伤的那一个耶稣。耶稣是活活的显现在他的面前，耶稣是一个复活的主，耶稣是一个从死里复活，而今天就站在多玛面前，让多玛没有办法拒绝，没有办法否认的，站在他面前的就是耶稣。从此他对耶稣的理解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一个新的理解。他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子的来认识耶稣，跟他所认识的耶稣只不过是跟他一样，但是只不过是从上帝那里领受了一个特殊的使命，成为了一个先知的耶稣。但是今天他所看到的耶稣是一个战胜了死亡，胜过了死亡，能够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事实上保罗的经历也跟多玛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哈。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六节哈，保罗这是当然已经是保罗成为使徒之后他所写的一个经文。他信主很多年之后保罗就写了，他说从此，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十六节，他说从此，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保罗在那里讲到，他说以前我也认识耶稣，保罗一定听过耶稣的哈，他说我也认识耶稣，我也听过耶稣，我也知道耶稣，可是我是按照他的外貌来认识他。那么但是今天我来认识他呢，就不再是按照他外貌，就是他外面的他这个拿撒勒人木匠的耶稣来理解他。那么我以前认识耶稣是从他外面的这种行为跟他外面的情形来认识他，他说如今我却不再这样子来认识他了。保罗的经验跟多玛的经验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因为保罗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保罗是一个读书非常优秀的人，他是一个非常会思想的人，他的理性非常的活跃，非常的功能的一个人。保罗所认识的耶稣，因为保罗是在犹太教里最严谨的教门里面受教成长的，在他的心目中 他们是蒙特别蒙上帝所拣选，要遵守上帝的律法，能够显出上帝活出上帝律法的一般子民。而保罗对耶稣的认识，耶稣因为耶稣不守安息日，从他们犹太教的规定里，事实上耶稣是守安息日的。OK， 从这个安息日的精神来说，那么耶稣是一个违反律法，对保罗来讲，耶稣是一个亵渎神的人，因为耶稣把神把自己跟上帝当作什么？同等。所以耶稣是一个亵渎神的人，耶稣是一个违反律法的人，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做了犹太教所认为不可做的事情。所以在保罗的心目中，耶稣这样的人要把他除灭掉，所有跟随耶稣的人都要把他放到监牢的里面。所以保罗是一个极力要按照他所认识对耶稣的理解，要除灭耶稣以及跟随耶稣的人。直到有一天，在《使徒行传》第九章记载，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耶稣，复活的耶稣向保罗显现。在大马色的路上，保罗遇见了耶稣复活，他所在那一天他所认识的耶稣，他所听到对他说话的耶稣，不再是他所原来所理解的凭着外貌认识的这个耶稣，而这个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耶稣是活的，不是耶稣，不是保罗所理解的被比拉多这个罗马的巡抚所逮捕所鞭打所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耶稣，是那个耶稣，可是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而这一个经验，保罗他人生一个最大的转变，他一生都在为着犹太教的信仰，他所认识的这一个律法而生活，他也为着这个信仰大发热心，根据他所理解的这个传扬异端的这个耶稣，那么他去迫害耶稣，因为他认为耶稣是一个抵挡上帝，是一个亵渎上帝的人。直到在大马色的路上，保罗遇见了这个复活的耶稣，这个复活的耶稣对他显现，而让保罗的一生有了一个关键性的改变。在他那里，他经验到耶稣不再是一个拿撒勒人的木匠，耶稣不再是一个违背律法、抵挡律法、违背上帝、亵渎上帝的人，因为耶稣就是上帝。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他是生命的主，耶稣是创造生命的主，死亡不能够拘禁这个创造的主，死亡只可以拘禁那些被造的罪人，而耶稣是创造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样子的经历就改变了保罗的一生。当保罗一生的路，他原来所走的路，那一天就在大马色的要进入大马色城中的那个上，完全就断在耶稣这个复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的生命被改变，因为他遇见了耶稣。这样子的经验让保罗知道，耶稣不仅仅是一个拿撒勒的木匠，这样子的经验让保罗知道，耶稣就是那一个复活的主。多马的经验，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在多马原来认知的里面的耶稣，跟他从那一天晚上他看到了复活的耶稣对他显现是有何等样的差别，他开始体验到耶稣是那一个复活的主。这是多马的转变，这是保罗的转变。那么这样子的经验是不是也成为你跟我的经验呢？许多人对耶稣的理解认为耶稣只不过是一个道德的教师，那么耶稣创造了一个爱的宗教 OK， 那么像其他的宗教教主所做的一样，耶稣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耶稣是一个很关怀别人的人，耶稣所有的道德教训是非常非常超越的，他甚至教导他的门徒要爱你的仇敌，爱你的敌人，为那些逼迫你的祷告，这样子的道德水准是非常崇高、非常伟大、非常让人羡慕的。耶稣是一个这样伟大的这个道德教师，所以我们应该效法他的榜样，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耶稣。那么我们所认识的耶稣，我们所跟随的耶稣，是不是也只是这样子呢？我们是不是只是来教会参加一个宗教的团体，那么我们很认同耶稣的道德，认同耶稣的伦理的教导，我们觉得基督教是爱的宗教，所以我们应该表现爱的行为， 那么耶稣是我们道德的模范，我们是跟随他。或者说我们来教会只是陪小孩子来呢，因为我们小孩子喜欢来这里，因为小孩子来教会呢比较不容易学坏，现在社会很坏啊，那么孩子长大很容易变坏，所以带到教会里呢比较 safe 啊，那父母比较安心一点，所以我们才来呢。我们只是在理智的层次来认识耶稣呢，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教的教主，我们或者也听过耶稣当我们心灵有良心有亏欠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祷告耶稣，向耶稣祈求赦免，那耶稣就让我们的良心平安呢。那么或者我们理解的更多一点呢，那我们也许相信了耶稣之后呢，那么我们就拿到了一张上天堂的门票哈。那么反正这个门票也不要钱的哈，这个东西的话不拿白不拿，那么拿了至少呢，这个宁可信其有什么，这不胜过信其无，那么就干脆我们就相信耶稣，这对我也没有什么损失。那么我们的生活呢，仍然是我行我素，毫无改变，因为耶稣只不过是我们理性上的主，只不过是我们头脑上的主，只不过是道德上的典范而已。可是圣经上让我们看到多马的改变，圣经上让我们看到保罗的改变。他们所认识的主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的老师的主，他们所相信的主也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创始人的主。他们发现了一件事实，是他们以前所不理解的，而这个事实是因为耶稣向他们显现，他们经验到耶稣是复活的主，他是活着的。复活的意思就是他不再在死亡的状态，他是什么？活着的。耶稣是活着的。对多马来讲，耶稣已经死了七天了，可是那一天晚上他遇见的是耶稣是复活的。对保罗来讲，这那一天的话，保罗耶稣可能已经死了三年到四年的时间了，如果我们按照保罗生平来推测的话。可是那一天在大马色的路上，保罗所遇见的耶稣是活的。对于今天我们21世纪的你跟我来讲，历史的这一个耶稣已经死了2000年了，可是对于我们来讲，耶稣今天是死的历史中的人物的耶稣呢，还是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就好像多马所遇见的耶稣是复活的，耶稣是活的，保罗所遇见的耶稣是活的。今天耶稣只不过是一个2000年前曾经被罗马政权定死的耶稣呢，还是耶稣今天仍然是活的？耶稣是不是活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耶稣是活的主吗？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祷告什么？当我们说主耶稣啊，他听见了吗？如果耶稣是死的，他就没有听见；如果耶稣是活的，他就听见。你对一个活的人讲话，他会听见；你对一个死的人讲话，他听不见。耶稣是活的，耶稣是复活的主，这样子的认知，这样子的信念，这样子的理解，要改变我们祷告的生活。因为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是活的，我们知道虽然在世界上我们有苦难，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是活的，耶稣与我们的苦难同在，耶稣知道我们会有这个经济的波动啊，现在经济波动的很厉害，耶稣知道我们会有事业的动荡，耶稣知道我们可能会有家庭的问题，耶稣知道我们可能会有身体的疾病，会有各样健康的考验，但是耶稣是活的神，耶稣体谅我们，耶稣可以承担我们的痛苦，耶稣与我们一同走过我们人生的困境，这是复活的主，这是信仰最不同的地方。这跟我们仅仅参加一个宗教团体，跟我们真正的相信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有天壤之别。而今天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我们都知道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耶稣是复活的主呢？这样子的信心，这样子的认识，这样子的体验，要改变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要让我们在祷告的生活中，我们就更实际的来明白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我们就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来聚会，我们就明白我们为什么要侍奉，我们就更加的明白我为什么要信这一个主。 我只不过是参加一个团体呢，增加一点 social 的activity 而已呢，还是我所信的主是我跟耶稣个人的关系，耶稣是活的，我可以对耶稣来倾心吐意，我可以把我的困难带到耶稣的面前，我可以把我的痛苦带到耶稣的面前，而耶稣在我的心里会对我们说，愿你们平安。而只有复活的主会在我们最忧愁、最痛苦、最惧怕的时候，对我们的良心、对我们的心里说，愿你们平安。耶稣说，我把平安赐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恐惧。每一次当我们面对我们健康的问题，我们开始恐惧，面对我们事业的问题，我们开始恐惧，面对我们经济的问题，大的环境，我们开始恐惧的时候，耶稣在我们的心里对他，对耶稣当日如何对门徒说，愿你们平安。耶稣今天复活的耶稣也要对我们说，愿你们平安。这是我们信仰最特别的地方，这是没有一个其他的信仰，你无论参加任何其他的群体，你都不可能得到类似同样的一个体验，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教主，你可以去查遍，没有任何一个宗教的教主是从死里复活的，除了耶稣以外。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他是复活的主，他那一天对多马显现。我们回到经文的里面，当耶稣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28节，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在前一个礼拜，就是多马的朋友们，像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对多马说，耶稣，我们的主，这个耶稣已经复活了。多马说，我总不信。多马说，那是你们的经历，你们看见了复活的主，你们体验到复活的主，可是我没有，因为我不在场。因为前一个礼拜、前一个星期的时候，多马并不在场。那十二个门徒中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多马没有和他们同在，所以多马说，我总不信。一个礼拜之后，过了八天，门徒又在屋里聚集的时候，那一天耶稣就特别对多马显现，他就特别，他知道多马的信心不足，他非常有恩典的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在多马那一天的晚上，多马就发现这一个经验不再是彼得的经验而已，不是只是他同伴其他人的经验而已，这一个经验是多马个人的经验。当多马遇见了耶稣，这个复活的耶稣，多马遇见了以后，多马就对耶稣说，我的主，我的神。他在这里没有说，啊，你是彼得的神，你是雅各的神，你是约翰的神，你是马太的神，他在这里说，你是我的主，我的神。信仰必须是个人的体验，不然就永远只是别人的神。就是别人可以做很多的见证，别人可以告诉你他的生命里有多大的改变，他经历多少的喜乐，他经历多少耶稣基督的拯救，那都是别人的经验。当然对信心是有帮助的，我们要接受这样的。但是信仰必须是个人的，信仰要在我们的内心产生真实的力量，必须是像多马这里所经验的。他在那里遇见了复活的耶稣，多马就说，我的主，我的神。如果信仰只是你别人的信仰，那么你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从事这个信仰，可是当困难来临的时候，这一个信仰就再也站不住了，因为这个信仰不是我们个人深深的扎根在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上。如果我们的信仰扎根不在复活的耶稣基督的这一个事实的上面，这一个信念的上面的话，我们的信仰是非常的浮浅，非常的像草木禾秸一样，风一吹就倒了，火一烧就没有了。这个信仰是经不起考验的。当多马的信仰在遇见复活的耶稣之后，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他不再是别人的主，别人的神，他不再是同伴的主，同伴的神。当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的时候，多马在这里所经验到的信仰是深深的扎根在耶稣基督，是他个人生命的，是我的，不是别人的，是我的主，我的神。而我们在教会待比较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 常常上帝是牧师的神哈，上帝是执事的神，上帝是长老的神，上帝是那些比较前面的弟兄的神。当然，上帝一定是 Billy Graham 的神哈，上帝可能是 John Stott 的神，上帝是这些这个汤崇荣的神。OK， 他们这些人呢，他们的神就是非常又真又活的神。可是因为上帝在他们的身上有很多的活的见证，有很多活，他们有对上帝有很多活的体认认知。可是这只不过仍然是唐牧师的神，仍然不是我们的神。信仰必须是在我们的身上，像多马这里所经验的信仰必须是你的神，信仰必须是我的神。不论我们听过多少有关于耶稣的故事，不论我们听过多少伟大的讲员的讲道，不论我们对于这个基督教的神学有多少的理解，我们对三位一体有多少的认识，问题的更新的根本仍然回到一个中心：上帝耶稣是不是我的主，我的神？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心里诚实的对上帝对耶稣说，是的，你是我的主，我的神。我们的一生都愿意放在上帝的旨意之下，让他来决定，让他来安排，让他来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呢？这是我们信仰的挑战，这是我们来面对信仰里所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我想多马的经验哈，多马在这里所有，我们常常说多马是一个不幸的人，可是事实上我们在这里看到多马是遇见了耶稣基督之后，他有这样生命的改变。而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说，多马是为主奔波，他曾经到最远的地方，是十二个使徒里面到最远的地方去啊。他曾根据教会历史的记载，他曾经到印度去宣教，所以他是为了当他认识到耶稣是他的主，是他的神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命都放下，因为他知道耶稣对他们说什么：父怎样差遣了我，你们我也怎样什么差遣了你们。他就遵照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一个没有自己认识耶稣的人，是不可能把耶稣传给别人的，不是不可能很真实的把去带动这样的福音的。我们可以做很表面的工作，但是只有当我们内心真实的遇见复活的耶稣的时候，信仰对我们来讲才是真真实实牢牢固固的。那么我想多马的故事，多马从一个对耶稣原来那样子的理解，他这样子对耶稣的期盼，他所认识这个外面的耶稣，一个政治领袖的耶稣，一个民族英雄的耶稣，这样子带领他心目中的这个耶稣呢，成为耶稣是他生命的主宰，是胜过死亡的这一个让他从认识生命的永恒的这一个耶稣，这个经验呢，也成为我们许多人的提醒啊。那么到底我们所信仰的耶稣是什么样子的耶稣呢？那么多马的信仰的里面，耶稣原来不过是一个民族的英雄，或者拯救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民族的这个耶稣。保罗原来的耶稣是什么呢？保罗原来认为的耶稣，他是一个犹太教的叛徒，是一个背叛祖先、大逆不道的这个耶稣。但是当他遇见耶稣之后，他对耶稣有一个180度全然的改变。你知道在大概在这过去的200年到100年中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新派的基督教人士哈，就是所谓自由派的，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理解是什么呢？他们认为耶稣只不过是一个伟大的宗教老师而已，耶稣提供了很伟大的这个伦理上的教导，耶稣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尊敬跟效法的这伦理的教师，那么耶稣是一个伦理的表率，耶稣是一个道德的典范，耶稣是一个我们人类行为的楷模，所以这样子的耶稣可以帮助这个社会更融合，更有爱心，我们这个社会需要这样子的宗教，需要这样子的教导，可是我们不需要一个复活的耶稣。这是新派的对耶稣的理解。有一些人他们所谓社会福音，他们对耶稣有新的理解， 他们认为耶稣只不过是一个专门是在社会上这个打抱不平哈，帮助这个弱势群体的这个耶稣，主持社会正义那么去帮助穷困的人的这些耶稣，伸张正义的这一个耶稣，那么这是耶稣所要带来的榜样，耶稣所要做的事情。至于耶稣是不是从死里复活呢？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另外有一些人，他们相信耶稣呢，耶稣只不过是一个更能够帮助我们事业成功、身体健康、这个万事如意哈、心想事成的耶稣而已。这个耶稣是一个很灵的哈，他常常帮助我们，你有什么困难你就去求他，你孩子不听话一祷告就听话，孩子功课考得不好这个每科都拿 C， 那么你赶快祷告把孩子交给耶稣，下一次考回来全部都拿 A 的这种耶稣。那么这也是我们希望我们的事业成功，这个万事顺利的时候，那么就去找这个耶稣。耶稣是我们这个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啊，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到底耶稣是什么样子的耶稣呢？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耶稣是什么样子的耶稣呢？多马他原来认识的耶稣跟多马后来相信的耶稣有很大的差别。那么保罗原来认识的耶稣跟保罗后来认识的耶稣有很大的差别。那么我们所认识的耶稣是什么样子的耶稣呢？我想这是多马的故事对你跟对我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查验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不要糊里糊涂的相信，也不要糊里糊涂的不信啊。事实上有很多人相信是因为没有好好的思想过，有很多人的不信是因为没有好好的思想过，他们不知道基督教是可信的，基督教是有非常确实的证据，是非常可信的。所以保罗可以很大胆的讲，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保罗是很有学问的人，保罗比你我的学问都大得多，保罗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他原来所认识的耶稣是错误的时候，他遇见了复活的耶稣，他在那里他就敢大胆的把他的生命交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因为保罗相信他开始认识耶稣就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从来没有人从死里复活，在人类的历史里从来没有人从死里复活，这是保罗所理解的。保罗读那么多书，他所有人类的智慧，保罗大概都在当时的智慧他都经历过了。可是他知道一件事情，耶稣是超越了人的智慧，耶稣是超越了人的力量，耶稣是超越人类的历史，耶稣是超越了死亡的辖制，没有一个人胜过死亡的。我们在学这个逻辑的时候，最常用的三段论法是什么？所有的人都会什么？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然后呢第三个苏格拉底会死，这是我们最常用的，所有的人都会死，没有人敢 challenge 这个前提的。那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就写他因从死里复活，就以大能显明他是什么？神的儿子。耶稣跟你我都不一样，耶稣就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胜过死亡的主，他是生命的来源，只有生命的来源能够胜过死亡，他是创造生命的主。这是我们保罗所信仰的耶稣，这也是你我所信仰的耶稣。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他说复活在我，什么？生命也在我。事实上在原文里耶稣是说我是生命，我是复活，生命。所以耶稣就对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的里面，他对多马所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今天所跟随的不是一套宗教的教义而已，我们今天所跟随的不是一套伦理的教导而已，我们今天所跟随的不仅仅是一个外面的仪文或者宗教的仪式组织而已，我们今天所跟随的是创造生命的主宰，他自己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出熟的果子。而你跟我今天所跟随的，如果我们能够像多马一样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我们也要分享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生命。耶稣说 凡活着信我的就什么永远不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指的我们有机会，我们有这个可能来分享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生命。我们求神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是听到了一些东西，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的最深的处来认识，来经验我们所信仰的这个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求神帮助我们，让耶稣基督在我们内心里向我们每一个人显现，不仅仅是我们头脑里知道，乃是我们心里以深切的体验到，说主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多马曾经有这样子的经历，保罗曾经有这样子的经历，求神帮助我们，让你跟我也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感谢你，因为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主啊，你死里复活以后，你向多马显现，你向保罗显现，我们求你今天也向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心灵显现。主啊，如果我们内心还有疑惑的，我们内心还有困难的，主啊，我们内心还不能够相信的，求你对我们的信心显现，说我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是生命的主宰。主啊，只有圣灵能够做这样子的工作。主啊，我们都没有办法做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工作，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被你的圣灵所开启，我们内里的眼睛被你的圣灵所打开。主啊，我们的眼睛得开来看见光明中你那一个复活的主。求主你自己在我们的内心的里面坚固我们的信心。主啊，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让我们一生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无论我们的生命经历多少的风暴，无论我们的生命中有多少的困难，主啊，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你是复活的主，所以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有平安，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有安息。谢谢主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把你的话深深地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良心的里面。主啊，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支持，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谢谢。